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3号，公元2018年1月1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欧洲议会紧急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西藏的扎西文色；达赖喇嘛于菩提迦叶弘法之际，中共当局召回西藏听法信众；藏人行政中央将发起大型感谢印度主题活动；藏人官员期待中共政协主席可能人选带动西藏问题的破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西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此表示欢迎，并期望这份决议以及过去数月来其他多个欧盟政府及机构所表达的关切，能够对扎西文色的庭审结果产生正面影响。昨天1月18号，欧洲议会官网发表新闻声明指出，议会通过紧急决议案，分别呼吁刚果举行选举，谴责尼日利亚的暴力，并且敦促中国释放人权活动人士。声明指出，决议要求中共政府必须释放中国博主吴干、台湾民主人士李明博、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以及藏人僧侣却吉。欧洲议会议员们并呼吁调查有关人权律师谢阳遭酷刑强迫认罪的情况。声明批评中共采纳的反恐法将被利用惩罚藏人对西藏文化与佛教的维护行为。此外，境外 NGO 管理法也被指使得人权组织被政府控制。欧洲议会敦促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德利卡·莫盖里尼与其他欧盟成员国采纳外交事务委员会针对中国做出的结论，并指这将使得欧盟成员国与机构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达成一致的政策，以避免单方面的举措行动对欧盟整体行动的有效性造成破坏。西藏青年扎西文色煽动分裂国家案于本月4号开庭审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欧盟与美、德等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前往玉树听审，但遭到当局禁止进入法庭。去年12月，中国维权人士、博主吴干和中国律师谢阳被判颠覆国家政权，吴干被判入狱8年，而谢阳获得免刑。欧盟随后于一份新闻稿中对该案的判决程序正当性提出质疑，并且要求中国确保吴干享有上诉权，调查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酷刑状况，起诉涉案人士。欧洲议会昨天通过这份紧急决议案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表达欢迎。该团体主席马提奥梅卡奇指出，该份决议案再次凸显欧洲议会在为中国与西藏人权侵犯受害者发声方面所具有的关键角色。他说，我们希望这一措辞强硬的决议以及过去数月来其他多个欧盟政府及机构所表达的关切，能够对扎西文色的庭审与藏僧却吉的状况产生影响。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道孚等地的政府下令，要求各县前往印度与尼泊尔朝圣探亲的民众必须立即返回， 否则将受到严惩。正于印度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尊者法会的境内藏人，无奈正陆续动身返回西藏。今年一月，达赖喇嘛尊者于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连续举办三场法会，有约5000名境内信众前来听法。然而，有西藏道夫及民众告诉本台，藏东道夫李唐等地的中共政府日前下令，要求前往尼泊尔与印度探亲朝圣的民众必须立即返回，如果不能于本月16号前抵达，将会受到严惩。正于菩提迦叶参加尊者法会的上述藏地的信众，无奈陆续动身返回。去年年初，达赖喇嘛尊者于菩提迦叶举办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中共当局同样透过各种手段阻碍藏人信众前往。当时有境内藏人告诉本台，他们被告知若不能于法会前返回境内，将会受到惩罚。许多藏人因此刚抵达印度便要动身返回。2012年，许多前往印度参加尊者灌顶法会的境内信众，在返回西藏后受到中共政府不同程度的打压，包括护照遭当局没收。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昨天于新德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于今年3月底开始举行大型的感谢印度主题活动，同时纪念藏人流亡印度60周年。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与新德里印度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举行大型感谢印度主题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纳诺布与达镇夏林、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中秋欧洲等藏人官员以及媒体记者出席了活动。达波苏纳诺布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1959年3月31号，达赖喇嘛尊者踏入印度国土，带领藏人走上流亡之路。今年3月31号，藏人流亡印度60周年纪念日当天，尊者将同印度各宗教领袖前去圣雄甘地陵墓举行祈愿法会。藏人行政中央的感谢印度活动也将从当天起揭开序幕。1959年3月17号夜里，达赖喇嘛尊者离开拉萨，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3月31号进入印度控制下的达旺地区，正式踏上流亡的道路。随后约有10万藏人跟随尊者的步伐流亡印度与尼泊尔、不丹等国。达波苏拉诺布继续指出，4月1号，尊者将莅临于新德里一家体育中心举行的感谢印度官方庆典活动。4月2号至4号间，行政中央将在印度国际中心举行西藏传统文化展，之后还计划于美国官方纪念日在印度各地举办展览活动，并以其他形式来感谢印度政府与民间对流亡藏人给予的援助。藏人行政中央还于昨天的记者会上展示将赠予印度政府的银质法轮奖章以及感恩年年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坊间预测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将担任政协主席，掌管统战西藏与台湾的重要职责。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受访时表示，有不少评论形容汪洋其人较为开明，若果真如此，藏人期待他在担任政协主席以及按惯例必将兼任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后，能够带动民族政策的宽松化以及西藏问题的获解。中共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于本月16号在北京召开。19大期间被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洋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境内外多家媒体预测，汪洋将于今年3月接替俞正声，成为政协主席，掌管统战西藏与台湾的重要工作部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透过电话告诉本台，有不少评论称汪洋在县政治局常委中属于较为开明的一位，而且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期间，也同样被评价为开明。格桑坚参指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的主要职务就是跟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以及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公众打交道，而且中共按照惯例也会任命政协主席兼任所谓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位置非常重要。格桑坚参表示，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如果真能安排一位比较开明尽职的官员担任跟党外人士、港澳台以及西藏人士接触的职务，就有可能带动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这对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藏人也期待他能够带动西藏问题的最终获解。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
从前以江泽民为首的张庆礼、朱维群等诽谤达赖喇嘛，与现在习近平当局不谤达赖喇嘛，这两者问题看来截然相反，却有极大的共同点。江泽民诽谤达赖喇嘛是为了达到藏区社会稳定、国家和平统一的目的，而习近平不谤达赖喇嘛也是为了达到藏区稳定和国家统一的目的。这诽谤和不谤在一定层面的区别，就是在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手段及结果，前者是轻浮粗鲁之辈产物，而后者属于较稳重老练行列的产物。当然，在诽谤和不谤这两种不同手段所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诽谤得到的结果适得其反，搞得全藏人揭竿而起，男女老幼不满中共，而不谤得到的结果必定会尽如人意。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希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听众朋友，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